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嗨，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26讲。今天冯师母将继续婚姻与家庭的辅导，谈神对父母的定规。我想基督徒朋友，尤其是做父母的，必须认清一项事实，子女应该守的规矩，那是神要他们的父母负责。如果做父母的按照神的道来教养子女，导使他们遵守规矩，就必定会获得神的喜悦和赐福。箴言里的教导，神也让父母杖打孩子。想想有一天我们必须站在基督台前，说明我们养儿育女的方法，那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啊。亲爱的朋友，来，我们听冯师母谈神对父母的定规。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了第7课，婚姻与家庭的辅导，已经讲了10次了，关于不同的题目。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的谈一个父亲，上帝赋予父亲在家庭的责任，上帝所定下做父母的父亲母亲的他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上一堂讲了一次，现在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补充一下。我们还是看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父母在神的定规、神的制度中要怎么做呢？就是爱，就是管教，爱管教，就是你们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教训就是教导，警戒就是管理，养育就是用爱来养育。所以呢，圣经上的秩序就是让我们要用爱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用爱来执行我们养育的责任。孩子是上帝赐给父母的产业，所以呢，不但要养育他们，要好好的爱他们，要管教他们。有一天我们要为我们养育的事、养育儿女的事向上帝负责。为什么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难道母亲就不会惹儿女的气吗？这倒不是，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父亲管家的时候，常常不是亲自执行管教的事情，他多半都是让他的妻子做母亲的来管教孩子。那在旧约时代，当然甚至会有家庭老师或者是仆人来管教。那现在很多的人也把管教的责任交给学校的老师，孩子不好他就怪到学校去，老师不好。事实上一个孩子他一天在学校的时间，跟那个老师相处的时间有多久，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有多久呢？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不能交给别人，必须自己来。所以这里说到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父亲当然不只是对父亲说，也包括了对父亲的责任，也对母亲说的，做父母的要好好的使 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做父亲的呢，父亲有直接的责任。当孩子问到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父亲要为答案负上责任，万一母亲说错了，或者是别人说错了，做父亲的有责任给予正确的答案，尤其在信仰上面。所以呢，做父亲的要好好的认识神的话，自己要用身教言教来教导儿女。虽然父亲是一家之主，但是他还是有责任要直接的亲自来教导。他跟母亲应该是一体的，上帝要做父亲的为一家所发生的事情做总负责。所以保罗特别强调了做父亲的责任，叫父亲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使他们泄气，不要随便乱说，或者是做的不合适，使得儿女丧志。因为这个社会就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父母惹儿女的气，儿女呢又气得一发不可收拾，就去学坏了。他们不满父母，觉得什么事情父母都不跟我商量，眼中没有我这个人。好，那我管你的，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甚至自暴自弃来惩罚我的父母，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管，也要教，也要爱。所以呢，教养子女的责任，上帝赋予做父母的，尤其是做父亲的，我们就要试着做一个好的父亲，好好的正确的教养的孩子。我们要教他们从管教，教导他们要顺服，要他们学习规矩啊，这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管教孩子是一个愉快的责任，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盼望，看到他能够慢慢的成长，很快乐的成长，以致变到一个快乐的青年、成人、结婚生子，我们的责任也就慢慢的交出去了。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家庭，让他自己在他的家庭里面做一家之主。所以在这个管教这段时间，20岁以前是很重要，带领孩子信主更是重要。即使有的教会不方便让孩子进去，但是我们在家庭，我们还是可以带领孩子信主，因为这是做父母的责任，让他们能够像我们一样的愿意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当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自己有一个敬虔的心的话，我们的孩子们会受感动，他们有一个效法的榜样。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信福音，不好好的遵照圣经的原则而走的话呢，我们的孩子也会轻视我们的信仰，或者轻视我们，没有尊重我们的信仰。管教包括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机会教育我们的孩子。上帝给我们至少20年的时间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可是要好好的以爱为基础的来教导他们。这个爱呢，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有爱的标准啊。爱呢是忍耐啊，要有恩慈，要宽大，要谦虚，要诚恳，要有理，要不自私，不暴躁，不诡诈，那都是属灵的事情，都是内心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的内心被真理、被上帝的爱充满，我们就能够活出爱的生活。所以我们父母有责任在信仰上尽早的教导孩子们敬畏神，让孩子从小有机会认识上帝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创造者。我们虽然我们的环境，小孩子的读书都是从无神论的角度，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朋友、家人，很多人都是受了无神论几十年的影响，可是我们信主的，我们要把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介绍给他们。从小我们就把握机会，那么小孩子就会遇到一个困难，我信神，我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可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在学校跟上课的时候，老师灌输我们的是无神论的思想，那我怎么办呢？那我的办法是，我们考试呢，我们就用老师评分的方式作答，但是我的内心深处祷告主说，我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我信，我信。我们可以这样的教导孩子，这样他在分数上，在课业上，他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跟他的心灵上的确信并没有冲突。因为进化论啊，无神论啊，充斥在我们整个社会中，我们只有这样暂时这样做是目前看来可行的办法，除非你有更好的办法，你可以教导他们。我们还是要及早的教导孩子们认识神，敬畏神。还有呢，我们要尽快早的教导孩子们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那个权柄，关于政治上的权柄，军事上的权柄，上帝暂时赋予某一些人负责，不管他们信或不信，但是整个大宇宙之中，整个历史我们看，还是上帝主掌一切，主宰一切。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对长辈，对在上的要顺服他们的权柄，就算他们做错了，他们自己有一天要向上帝负责。我们在他下面做事、读书、做学生的，我们要顺服他们的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个话呢，当初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是非常的痛苦，但是他们仍然受到这样的教训。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你如果承认是基督徒，就是面临到生命的威胁，面临到死亡的挑战。所以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是非常有生命危险的，他们一般的人也受大大的逼迫，但是圣经也告诉他们，你要顺服掌权的。所以我们现在顺服目前掌权的，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困难。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接触他们，我们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去告诉他们，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掌权是上帝的事，上帝掌权赋予他们一些权柄，他们做得不好，他们会下来，他们要为自己负责。我们必须在神的命令里面、规范里面顺服神的权柄，我们彰显神的伟大，按照我们的对神的顺服，我们荣耀神。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们也是要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你要尊重神的主权，我们顺服神。那父母呢，也就是上帝赋予父母照管家里的权柄，所以做父母的知道自己有权。我们的权不是好像是一个暴君的权，我们的权柄是爱孩子，领导他们做最后决定的这个权柄，有侍奉教会的责任，教导孩子的责任，负责的这些责任，这都是上帝赋给做父母的人这个权柄。我们要在主的道之内，上帝的规范之内实行这个权柄，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合乎神的心意。因为说你们做父亲的要遵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 原则来教导孩子，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用圣经的原则，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主意，是圣经的话，是真理。我们用这个可以教导孩子，用这个为基准、为基础来教导孩子，孩子们啊，他们会养得好。一定会养得好，一定会成为一个敬畏神、顺服父母的人。有的时候孩子们，我们提过，碰到他们叛逆期的时候，他们不高兴的，他们会跟我们怄气啊，我们跟顶嘴，会发脾气，会哭闹，会跟我们争辩。仍然我们可以在他们这种性情中间，我们来帮助他们，显示我们爱他们，上帝爱我们，上帝赦免我们，宽容他们。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教我们的孩子，因为管教用爱来教是父母的责任。有的时候父母不必须要体罚打孩子，现在新的教育说我不要打孩子，我们不能打孩子，免得他将来自尊心受伤。你如果不给他一个规范，他的危险更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讲到一个体罚的重要性，但是那个体罚不是在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体罚，而是我们是有理的，我们是从爱的角度来管教他们。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他在学爬，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在 地上或者是在床上让他爬，他如果在我们把地弄地板弄得很干净，让他在地上爬，墙壁上有的时候有一些插头，就是插电的那个插头，小孩子他们很好奇，他们会去摸摸看，可是那是危险，对他们指头那么小，对不对？容易塞进去怎么办呢？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做父母的就要告诉他说不可以去碰那个东西，你最好用个东西挡住他。但是你没有用东西挡住他，他去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不可以。可是小孩子不相信，他就眼睛一面盯着你，他的手一面去摸那个插头，你就要很严厉告诉他说不可以。他再不听，他要去，你就要拿他你的手去打他的手，让他知道说不可以，这个是很严厉的事情，他就会哭。但是你的处罚对他打他的手，他不会痛到哪里去，但是他会知道这个是不可以。等他哭完了以后，你再问他要不要去碰，他一定是说不敢不要，那就好了。如果他再去碰再打。所以呢，我们要预防，我们可以把它遮住，有的时候防不胜防，他们去碰像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就用手去打他的手，让他知道这是不可以，或打他的小屁股，让他知道是不可以。但是我们责打孩子，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是为爱他的缘故，不是我们发脾气自己发泄我们怒气的时候我们来打他。我们打他之前，我们讲他之前，我们先告诉他你这些不可以做，他再不听，你警告过他，他再不听，你就要打了。但是打呢，我们要小心。我自己呢不赞成用很粗的棍子打，我都是用手打，因为用手知道轻重，我的痛我手都痛了，他一定很痛。那打呢，打那个肉多的地方，不要打脑袋，不要打脖子那个地方，那是危险的。你不要打他的，随便乱打，我们就打他的屁股，打他的手，打他那个腿，小腿那个腿，有大腿小腿那有肉的地方，我们这样他就得到那个警告的效用，他就知道。那孩子到了十多岁就不能打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想长大，他们不喜欢我们再把他们当作一个小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希望我们看他是个大人，十几岁怎么是个大人呢？但是他我们可以要换一种方式来教他们，我们就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就要父母要跟着成长，用不同的方式教他。你不能到一个小孩他已经14岁、15岁，你还用3岁的方式教他，那他就觉得没有面子，因为他也要自尊，他在朋友面前也要自尊，他就觉得你怎么那么幼稚，我已经这么大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跟着孩子一起长大，让孩子们的成长我们也 没有退步，我们跟着一起长。所以我们要教孩子们顺服，因为顺服是很好的品格，我们自己也要绝对顺服上帝的主权。顺服是不是说我不可以讲道理，我不可以问为什么，可以问为什么要顺服，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孩子们可以问，我们有答案，我们有正确的答案。不能说我叫你顺服你就顺服，其他的不要问，那就是霸道。你顺服到他心服口服，你有一个理由，我这个理由是可以商量的，可以告诉他们，这就是教育，这就是合神爱心的教育，我们可以教的合情合理，这是为父为母的责任。还有一件事情啊，我一定要跟各位说，我们现在一胎化，我们的环境慢慢的好起来，很多做父母的他们就觉得自己是这样的辛劳做事，我们尽量的在物质上能够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们就满足孩子的需求。可是这会造成另外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孩子们不劳而获。比方说他的玩具很多，孩子们不知道挣钱的辛苦，孩子们不知道勤劳的美德，孩子不知道珍惜的好习惯，所以呢就造成了一大堆小孩子都是目无尊长，为所欲为，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小霸王长大了可是不得了，危害社会，危害教会，危害家庭，危害国家。所以我们在小孩小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们勤劳，我们以前过的苦日子一点也不丢人，没有什么好丢人的，辛苦真的是辛苦，但是整个大社会都是这样的辛苦，我们就好好的教他们勤俭有勤俭而来的美德。当然有许多不好的副作用，穷到我们真的很辛苦啊，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美德，在勤俭中看到人的美德，我们在穷苦中看到人的美德比富裕中看到人的美德更多。所以勤俭是很重要，我们要让小孩子们也学习勤俭，家里有钱可是可以节省，省钱的用，节省的用。有一个男孩子，他20多岁，他穿的都是名牌，用的都是名牌，最近呢开了一个名牌的车子，可是他大学毕业了，他赚的钱不够他这样享用，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你穿的用的都是名牌，你自己的赚的钱并不够花怎么这样的花费，你的钱信用卡刷爆了吗？你的钱每个月都够用吗？他说爸爸妈妈还会给我一点，我还有从小他们给我一些积蓄，现在还留着，我就用那个钱。我跟他说，我们用钱啊，将来我们会专门谈与金钱的问题，金钱的观念，我们用钱啊要用在我们有多少，不要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赚多少你不要用的比你赚的还要多，因为那会养成一个坏习惯。就算你父母环境好，他们有钱供养供给你开好车穿名牌衣服，你还是有选择开普通车穿简单衣服的美德。到底你心目中有什么东西缺乏要让你如此炫耀，是自卑感吗？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要养成小孩子跟小孩子们在那里比较，你的衣服比我的贵，我的车子比你的贵，我的鞋子比你的贵，比较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几个月就穿坏了。我们要看我们的品德有没有比较进步，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更进步。至于穿什么用什么，穿跟吃跟花用，这个跟生命是两回事，穿的好不好跟健康是两回事， 吃的好不好跟生命的成长是两回事，我们把永恒的事跟暂时的事我们自己分得清楚，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教我们的孩子了。所以养成孩子们有好的省钱节俭的好习惯，平常帮助家庭家务，负责一些家庭作息，负责一些帮忙家里做事，这些好习惯都是我们做父母要给他们的。我认识一位父亲，他自己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所以呢他后来整个大环境好了以后呢，他就说我绝对不要让我的孩子受苦，尝那个受苦的味道。他小孩子生下来他就给他最好的物质享受，最好的玩具，最好的衣服。小孩怎么知道名牌，他根本不知道，但他要是懂，甚至大人教的，他也不让孩子家里的人处罚他的孩子，管教他的孩子。所以呢那个孩子给他养的不像话那个孩子在14、15岁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这可夸耀吗？那个钱是他自己赚来的吗？他父亲的钱能够供他花费多久呢？所以呢这个孩子就养的花费，喜欢在同学中间请客。他说我就是喜欢请客，我请客是让我的心得到满足，那是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他的父母从小没有给他规范，以致在他随便他的那个放纵的情况之下，这个小孩没有安全感。后来这个父母看到这个孩子交的朋友都不好，因为全是酒肉朋友，都不守规矩的朋友，这些因为这些人跟着他有吃有喝有玩呢，这个孩子就学坏了。父母知道这个孩子教坏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20多岁。所以这是父母的责任。后来这个做父亲的公益，他的事业也坏了，不好了，他就跟孩子说我现在不能像那，而且他也是看孩子越看越不顺眼，因为太让他失望，常常让他失望，他也承认自己没有教对了。所以他就跟他说，现在爸爸没有办法供你这样挥霍，要省点用。可是从我们的眼光来看，他还是蛮浪费的。父亲还是尽其所能的满足他物质上的需要，那这个对孩子都是伤害他，不忍用杖责打孩子的，你就是恨恶他就是伤害他。你有一天他有一天就知道父母今天带我这样子，我当然父母对我的方式不对，可是你要他从一个奢华的环境里面转成简朴，对他是何其困难。所以呢这个孩子除非有神的恩典，不然很可能很快的就报废了。那这个父亲呢常常提到那个孩子就是摇头。那我们要知道做父母的要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孩子，管而不教是伤害他，也不是圣经的原则。但是管教过度，什么都要管，让他没有自由，让他不会自己思想，也是伤害孩子。我们在家里要定下一些规矩。上一堂我们提到那个规矩不要定得太细，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规则。那么可是我们定规则的时候，我们又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爸爸妈妈执行这个规则，在定的时候大家都同意，可是在执行的时候两个人做法不一样。糟糕的是呢，有的人还在孩子面前争吵，比方说妈妈管孩子，爸爸舍不得，爸爸就说哎呀不需要这么严重嘛。好了，这个孩子一看有靠山来了，可是妈妈已经话讲出去了，爸爸修正他，当然妈妈说好我顺服，可是长久这样下去对孩子是一个伤害，因为他看得出 父母意见不合，所以呢他会走后门，他会想哪件事情我去找爸爸，哪件事情找妈妈，这是父母的错，我们要有一致的管教，我们要有一致的管教，我们不可以啊说一套做一套，两个人意见不合，那就使得孩子对我们的权威，对我们的威信打了折扣，我们对孩子是有亏欠他们的。让孩子知道父母的看法一致，对孩子是好。比方说爸爸刚从外头回来，看到妈妈在骂孩子，就问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妈妈还没说什么呢，孩子就恶人先告状，先跟爸爸说，说了一些话，希望爸爸来评理，爸爸还没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呢很直接的就回答了，刚好他也没正中要害，这个做母亲的在那里就为难了。那个小孩子说，你看爸爸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如果碰到这个状况，爸爸要冷静下来，等一下我把我刚刚说的话收回来，因为我还不了解状况，请妈妈说怎么回事，我们三个人在那里说，一定不会偏差到哪里，不是各说各话呢。所以呢那个爸爸就要站在妈妈的角度上，即使妈妈有一点错了，或者是爸爸必须要很智慧的去告诉孩子，或者让母亲让妻子知道你们两个人怎样步调一致，如果两个人还是有异议的话，我们这个事情摆一摆，让爸爸妈妈再商量，我们再商量。如果父母中间有争吵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孩子睡觉以后，孩子不在的时候，我们再商量再吵，不要在孩子当着孩子面吵架，因为那个对孩子是很伤他们的。所以我们要为孩子们立下一个规矩，我们自己呢就要好好的遵守这些规矩，免得搞得天下大乱。我们要小心。还有一件事情，管教是父母的责任，不是祖父母的责任。可是祖父母看到了，有的祖父母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观念，他们就觉得哎呀不要管他，不要对他们那么严厉嘛。你要知道，一个二三十岁的父母跟一个五六十岁的祖父母，他们的想法经验上是以不同的。五六十岁的祖父母，七十岁的祖父母，他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他们心态跟现在也是不一样了。所以年纪越大的人包容力越强，但是不要阻挡孩子们管孩子，管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责任，不是祖父母的责任。祖父母呢要小心，我们要知道他们这个小家庭里面的一家之主是他的父亲，是他的母亲，他们两个人来负责，不是祖父母，祖父母不可以越权。这个将来我们谈到婆媳的问题，我们也会讲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好好的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走上正路。我们会有错的，我们提过了天下无不是父母这句话是错的，我们会犯错，我们犯错了以后我们要有礼貌认错。还有有人说我们在家里做事，帮忙孩子做事或孩子帮家人做事，甚至包括他帮我拿一杯水，我是不是都要说谢谢呢？是的，我们家里是的。如果我添饭，那个饭锅在那边，我先生就顺手帮我添，我接了那个饭碗，我们一定要说谢谢。我先生也会这样对我说，孩子也会这样，我也会这样对孩子说。我们在家里不是生疏，不是太客气，而是我们就是要有礼貌。我们在家里养成了这个尊重，彼此尊重的礼貌，我们的孩子就会尊重我们，他们也会尊重他们的朋友，养成那个礼貌。我们不是假客气，我们是真心感谢，就是谢谢，就是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帮我倒杯水，你帮我添个饭，你帮我夹个菜， 我们都是很感谢的。嗯，没有什么人是理所当然要服务我们啊、那我们能够为人家做也是那个，但是别人是不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就不要求了。但是我们要求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孩子们都要啊、有礼貌有规矩。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上这个规矩这个教导是用爱为出发点，管教那个是用爱来出发点的。我们当我们学习在家中有礼貌的时候，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够谦让顾到别人。因为现在的小皇帝太多了，我们大家都不太会去怎么跟同年龄别人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去跟同年龄的人相处。那么我们就要帮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尊重别人，学习谦让别人，有玩具可以跟人家一起分享，跟别人能够和睦相处，这对他们是好的，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孩子们他们将来会比我们过去的日子更艰辛，因为物质丰富啦，资讯发达啦，科技进步啦，整个社会也开放啦，他们要遇到的试探比我们大得多。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给孩子们知道怎么跟人相处，怎么跟人家分担他们的东西，怎么跟别人分享，舍得把自己的玩具跟人家分享，哎，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呢，要承认，要赔给别人，这都是我们教导孩子管教上面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么我们要注意到，有一些孩子们要定一些规矩。什么是规矩？什么是要学习的？规矩就有的时候规矩就是我们定了一个规矩，他们就要尊重。有的呢，就是他们自己要学习。比方一个小孩子，他想玩打秋千，那么他就要自己学习。那做父母的在旁边教他，但是孩子不可以玩火，玩火是个危险的东西，那就是立定了一个规矩。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他们可以学习的，有一个事情是他们绝对不可以做，定下了规矩就要尊重的。这个都是我们要尽到我们责任，要一贯的做法。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各位朋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让我真的能够照你的教训，能够警戒养育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主啊，让我们能够谨守你与人类所定的约，能够尊重你的话，将你的话教导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恩典中受到祝福，受到保护。主啊，求你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传到我们的后代，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主啊，我们仰望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我们不管觉得难不难，我们都要遵行到底，也让我们的孩子遵行到底。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是的，我们应该警戒子女，好像基督警戒我们一样，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成为他的器皿。主会透过我们亲自教导我们的子女，在必须打的时候重重的打，但不要带着怒气和恨意。教孩子，管孩子，爱孩子，做父母的实在职责繁重。因此神在这方面的教训特别的多，以帮助我们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感谢主。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